We live in perilous times.
我哋身处嘅呢个危险嘅时代，好多人认为我哋都要对神负责，认为无论对自己或者对其他人，都冇所谓嘅个人责任以及管家职务。世界上有太多人专注自我满足，将自己摆第一位，并且爱享乐多过于爱正义。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是看守弟兄的人。不过在我们教会，我们就相信这些管家职务都是神圣的托付。最近有一群备受尊重的犹太领袖和拉比去盐湖谷参观我们教会的各项设施，包括福利广场、人道救济中心、加普中心以及奥克尔山圣殿的开放日。在他们的探访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在美国很出名的拉比讲出他今次见闻的感受。他引用犹太思想家取自犹太法典第四条入面一些概念，指出人之所以慷慨大方地从事善举，是出于两个极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探病患、协助一些贫困和同胞服务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并且呢，这样呢，有一日对方都会回报他们，在他们自己遭到困难的时候给同样的援助。他解释，这样虽然是好，建立互相关怀的社会，并且应该视为一种高尚的动机，不过有另一种动机更为可贵，就是我们之所以为同胞服务，是我们深信神希望我们这样做的。他说今次的访问令他相信后期圣徒之所以从事福利和人道救济，以及在我们圣殿里面的救恩事工，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神我们最希望我们做的。这种负责的感觉包含在爱神这条首要和最大诫命里面。有些人形容服从那无法强迫人服从的力量。我们试下做正确的事，是因为我们爱和希望取悦我们的天父，并不是因为人强迫我们去服从。在天上的战争之前，撒旦曾经提出计划去强迫每一个人服从他的提议。他的计划被遭到否决，因为这样我们有了自己的道德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今生要行的方向。但我们亦都必须要为这项选择权负起责任。主说，我们都在审判日为我们自己的罪负责。负起责任和管家职务这两项原则在我们的教义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教义里面，管家职务并不局限于属世上的托付或者责任。宾塞金会长教导，我们都是自己身体、心智、家人和产业的管家。忠信的管家会运用正义的统治，照料自己和家人，并看顾贫困者。虽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管家职务，但我想要特别讨论的两项。第一项就是我们自身和我们家庭有关的管家职务，而第二就是照顾贫困人的管家职务。主经常用和土地有关的比喻来教导负起责任和管家职务。我小的时候会经常在夏天呢去探访住在牧场的爷爷妈妈，他们家并没有电也都没有水。不过在他们的牧场小屋隔离有一处的水泉，水泉汇聚成的一个小池塘，水质是很清澈并且纯正。我每天都会帮他们去拿几次水给家喝、煮饭、冲凉和洗衣。我的爷爷妈妈都非常喜欢这个赋予他们生命的水泉，并且特别呢去用特别的措施去保护他。很多年之后，我的爷爷90多岁了，他已经不住在那里，自然亦都不会有办法去照顾那个水泉。有一次我开车载着他去看他心爱的牧场，但很遗憾的，他满心期待落空了。大失所望的是见到他保护泉水的那些栏杆因为年久失修而严重损毁，而这些水泉都被牛破坏了，这些纯正珍贵的泉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因为这样他非常烦恼， 对他来讲，这个不单止辜负了他劳动日子入面的付托，他还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去保护那里能够延续生命对他极为重要的水泉。正如那个水泉不受到保护就遭到污染一样，在我们处身的这个时代，美德和贞洁都未被完善保护，个人道德的永恒没有被重视。一位慈爱的天父提供了方法，令我们可以将他灵体儿女带入这个世界，去达成他们创造的全部目的。他已经指示我们，我们必须要将生命的泉源保持纯正，就好像牧场上面那个美好泉源必须要受到保护一样，这样才可以延续生命。所以其中美德和贞洁在天父的计划里面是几咁的重要。由于爷爷对污染的水泉有这样的反应，于是我们后来呢采取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重新防护，而那个水泉呢终于又回复回它原本的纯正和美好。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有神圣的责任去教导每一个人他道德的标准，而他给我们所有子女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我们思想或者举止不洁净的时候就违反了他的标准。主说，我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有些人试下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在约翰何梅兹所作的一首诗里面呢，讲到提到一位年老的造船师傅教导一个年轻人关于自我辩解，这个年轻人学到呢这个原则，就是说船必须要能够航行，因为大海是不听任何理由的。讲到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很喜欢犹他州塞佛耶郡一个广告板上这句说话，他就说所有发生在塞耶郡里面的事你都可以跟朋友讲的。当我们了解到自己必须要对神负责的时候，就会了解将啲嘢合理化系几咁愚蠢。将事情合理化嘅人就好似小朋友一样，以为揞住自己对眼睇唔到人哋，人哋就睇唔到自己啦。我认为如果我哋能够諗到系要向救主提交我哋自己嘅行为报告，合理化嘅行为就真相大白啦。我哋知道有啲人已经做咗违反神圣道德标准嘅行为，但我想请你们明白，透过救主的赎罪，所有的人都可以悔改，就好像那个水泉一样回复到干净纯洁的状态。悔改是困难的，需要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但当悔改的各个步骤都执行了，就会好像先知阿尔玛和他的儿子柯林安顿犯了道德罪所讲的这样，我儿，我希望你别再为这些事苦恼，只为你的罪苦恼，那苦恼必能使你悔改。救主话：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关于我们对自己家庭的管家职务，有人曾经这样教过，在我们去到教主面前向他报告我们在世上的责任的时候，他提出两个关于我们家庭的重要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和配偶之间，而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每个小朋友。我们很容易会混淆了优先次序，没错，我们有责任去确保自己的小朋友在物质方面的安全和幸福，不过有些父母太过重视俗世和物质方面的财产，有些人不够努力让小朋友融入基督的福音里面。记住，在家里面执行宗教原则，就好像提供食物、衣服和住的地方一样那么重要。父母都能够协助小朋友发掘和培养才能，我们都要为所接受到的才干负责。小朋友如果没有受到教导去为自己的时间和才能去负责，就会慢慢被世上的愚昧和不正义去受影响。家庭文告警告说，凡是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负责。 第二项管家职务是看顾贫困受苦的人。事实上，所有的人迟早都要负起这项责任。主训诫我们，说我们在为困苦之人做管家的时候，他用了经文里面最重的语气。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在地狱中举目向上。我们是主属世祝福的管家，而我们必须要为这样而负责。我之前提过那些犹太领袖对于禁食的原则，以及缴付慷慨禁食奉献，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觉得禁难得的就是全世界的教友每个月禁食，而且自愿奉献去造福受苦的人。那些拉比在参观福利广场时都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教友就算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都会去关心遭受考验的人，而且继续慷慨奉献去协助贫困者。记得我蒙召担任主教的时候，我前一任主教罗素尖心他提醒过我，在请求教友做事之前一定要谨慎。他说有些人即使牺牲很多都会回应每一项的要求。他提到有位80岁的寡妇，除了照料他长年患病的丈夫和儿子，直到他们过世为止。尖心主教说，这位寡妇虽然自己并没有任何资产，但是次次都乐于帮忙。而我发现的而且确是这样，每当我提及需要有人奉献或者服务的时候，撒拉经常是第一个回应的。某个星期六，另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主教快点来救下撒拉。这位姊妹说80岁的撒拉爬到条梯最高的地方去帮忙清理这位邻居的引水道，真是吓死这个姊妹，以为撒拉会跌下来，所以她立刻向主教求救。我并不是禁止每一个人都能够或者应该去模仿撒拉，有些人会因为没办法立刻回应每一项需求而觉得有罪恶感。我很喜欢尼尔密士为长老经常引用安利林伯的这句说话，我的生命无法以行动来回应一切我所关心之人的需求。便雅敏王有教过话，注意所有这些事都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人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但是他都说我们应该勤奋。我很开心见到这个教会全体信徒在有需要的时候都尽力去提供好像基督这样的服务。由于教友的奉献，教会才能够静静地而且不为人知地回应世界各地的需求。教会已经针对菲律宾太平洋群岛和印度所发生的天然灾害进行赈灾的工作。去年我们的教友对富斯塔龙卷风的灾情作出回应，当时教会和马丁路德金三世领导的人道救济机构密切合作。金先生后来访问盐湖城，并且说，我原本要来感谢这个教会在人道救济方面给予的支持，但很快就发觉到你们的本质远比这些更加具深刻的意义。在探访过人道救济中心、福利广场和圣殿开放之后，我现在更加深刻并且认识到你们为何要做这些事。我们在努力从事一切管家职务都是跟随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效法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去做他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衷心地感谢教友的教友所作的慷慨奉献以及基督一样的服务。而且我在讲到禁食以及给饥饿的人食物，给无衫着的人衣服，用感人的口吻应许话，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而赛又继续话，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你必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并且你将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我希望我们都会在个人以及家庭里面一起检讨我们需要负责的管家职务。我祈求我们都会这样做，并知道我们最终要对神负责， 亦希望我们在今生都能够固守这个选择权。我们如果遵从，我感谢我们忠信慈爱的先知为有需要的人的付出和援助。我们如果听他的劝告，我知道我们必有资格获得主这项应许，凡被断定是忠信正直和聪明的管家，将分享他主人的快乐，并继承永生。我献上我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